前几讲谈到了神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头脑聪明，我们有智慧，乃是因为神首先启示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前面还谈到了耶稣复活的证据，这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前面几讲都谈到了神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叫人推都推不掉。那当然下边一个逻辑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过去不信神就算了，那今天我相信有神了，我应该信哪一位神呢？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我能不能信佛教、信伊斯兰教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过去是无神论，什么都不信，不信神，那你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今天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那怎么样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有人对这一点，基督教觉得基督教很偏狭啊。你问别的宗教的信徒，他都比较包容，说不管信谁最后都上天堂，唯有基督教不行，说不行，你别的全是假的，只有信我才是真的，你只有信耶稣才能上天堂。所以大家觉得基督教很武断，很不能够接受。那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结果呢，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没想到我搬进去那一天晚上，她就问我一个问题，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我心想，你个美国老太太问我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是救苦救难啊，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她说，那你知道观音菩萨原来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在哪个地方生的，哪一年生的吗？哇，几个问题出来我完全不能回答。结果他就把他收集了这么厚一沓的那个资料，都全是英文的资料给我看。当时我也没有兴趣了，但是我非常好奇，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那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和我们信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我当时听了以后真是非常的激动啊。我说，这个老太太的胸襟才真是一个广阔的胸襟，管你信西方的上帝，信我们中国的玉皇大帝，最后都上天堂，多好啊。所以我就非常的崇敬她。老太太人也非常好。后来我太太要来美国探亲，我说呀，你别的可以不跟我带，一定给我带一尊观音的瓷像，而且要镶金边的。就很不好找啊，在北京。就我太太跑遍了北京城，摆了这么大一个高观音像啊。你想那个时候一个人来只能带两箱子，是这个观音像再加上包装，一大半个箱子就带过去。最后给带过来以后，我送给这个老太太，表示我对她的尊敬。那是80年代初期了。那后来当我对信仰了解多一点以后，我就发现老太太的信仰有一点问题啊。因为十条诫命第一条就是说，除我以外别没有别的神，你不许拜别的神，是不是？我现在和老太太关系还很好，我是第一个住进去的中国人，从我开始以后源源不断的老是有中国人住在他们家里，因为他对中国人印象很好。今年都90几了，就是94还95了，前不久我还给他通电话。但我就觉得他这个信仰有点偏差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是不是基督教的偏狭，基督教的武端呢？不是啊，因为只有一位神是真的，这是个真理，真理一定是排他的。你比如说我们从算术哈，我不从计算机的数学计算机的语言来讲，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啊。你不是说因为我要包容一点，表明我心胸宽一点，一加一等于三啊，也行啊，一加一等于五也可以，一定不可以，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它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因为只有一位神，那么怎么知道基督教这位神是真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自个儿说自个儿的神是真的，别的神都是假的呢？不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又从有神论成为基督徒，他一定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很多的选择，最后他认定了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他才能够从 一个有圣灵者最后变成一个基督徒，否则他就可以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那怎么知道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好多办法都可以这样做的。第一个是所谓的宗教比较啊，你把不同的宗教，你看它是怎么起源的，它基本信仰怎么样，有什么变迁，把别的宗教和基督教一比，这个真假就分出来了。当然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下佛教，了解一下伊斯兰教，你一比和基督教一比就比出来了。有人甚至把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也算是孔教啊。实际呢我们知道孔子啊孟子他们都非常敬神，但是孔子他自己认为他没有能力去明白天道，所以他是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所以孔孟之道大部分讲的不是人和神的关系，乃是讲人际之间的关系。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所以孔子讲的就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讲的是这些。但是孔子本人是非常敬神的啊，大家如果读他的一些论语啊，很多你就能够看一点啊，物而这个物始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啊，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他讲的这个天一定不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物质的天，乃是上边的一个至高至大的这一位。而且孔子是经常祷告，任何时间碰到有泥来有人生病他都祷告不已。所以看见冯志是很精神，但是他就是不没有太多的讲到人和天的之间的关系。至于中国的道教，这倒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道教的主要宗旨是什么？是炼丹求长生不老，是整个道教的思想没有对中国的文化的主流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到了元朝以后，整个道教都开始衰微了。现在你看还有一些道士啊，茅山道士啊这些，但是对中国的文化的主流没有太多影响。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花更多的时间讲。实际今天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宗教乃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啊，就是新耶稣这一批。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看一看佛教，佛教是它的创始人是谁呢？是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是在主前六世纪创立的佛教。实际释迦牟尼本人他是一个城主的一个儿子，这个城主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诸侯。那这个城主在什么地方呢？就现在在尼泊尔的首都啊，加德满都旁边有一个小城叫释迦城，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那边长大的。虽然是一直在皇宫长大，十七岁被立为太子，十九岁就结婚也有孩子，但是后来他因为看到了人间的痛苦，看到了生老病死，结果二十九岁他就离开他的住的皇宫，就四处云游，要去寻找一条解脱人间苦难的道路。那当时他很苦啊，进食到处去寻求，最后都得不到。相传有一天他是坐在一个菩提树下边，说不走了，除非悟出道来，否则就死在那儿。相传说他就做了好多昼夜，最后终于开悟了。结果呢他就吸收了当时印度一种宗教叫做婆罗门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很多的教义，最后他建立了原始的佛教。后来他就在恒河流域传道，最后他大概是释迦牟尼在八十岁左右最后生病去世。去世以后他的尸体被火化，火化以后呢其中有一些烧不坏的东西哈，我们叫舍利子，实际叫腐骨了哈，然后好多东西就分散在很多的地区和国家，这样把它供奉起来。如果大家有机会了解一下释迦牟尼所创立的原始佛教，你会发现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实际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心理学的自律。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边，他是一个一元论的世界观，没有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分别，乃是相信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人受到了很多欲望欲念的一些缠扰，所以呢人不能够重新和天相合，所以他就要通过一系列的办法 把一个无名的东西去掉，然后去掉各种余念，通过行修以后，人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最后到达一个最高的境界，叫做涅槃，那就是佛教的最高的正果。涅槃是什么？涅槃洁净，是在涅槃的时候没有生没有死，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没达到这个高度，你就老是要轮回啊！你今天今生做好事，那下一次就投好胎；你今生做了坏事，下次就投坏胎，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你这最高的正果是要超脱生死轮回。实际关于轮回的学说啊，须弥山的学说等等，这些都是从当时的婆罗门教的教义这样改造过来的。而这佛教呢，原始佛教它讲究空观和唯心观。空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世界看见的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一切有颜色的、有形状的东西，实际都不存在。真正存在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这么关系。他认为整个外边东西都没有规律可循的啊，诸行无常。什么东西在运转的时候，只是一个因果的一些关系的凑巧，你根本找不出规律的。认为整个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人通过行修，把自己的里边净化了以后，然后最后回到天上去，啊，就是这么一个观。这是他的空观。另外一个唯心观，唯心观可不是我们哲学想的讲的唯心主义哈，他的唯心观是什么？他认为整个宇宙万物的哈、一直的运动，都是因为人的心先动。人心动了，外边就开始动了，所以一切的动都是从人心开始的，是这样，一切都是心造成的，是唯心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为了说明他这个观点呢，我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过世以后，后来这个佛教就分成很多的宗派，那最后呢，慢慢就形成两大主流，一个是小乘佛教，这个圣呢就乘车那个乘了哈、那他在释迦牟尼过世不久，他们开始就是占主了，但是到了公元一世纪以后，小乘佛教就被大乘佛教所代替。这大乘佛教最后就分了六大宗派了啊，我们知道什么天台宗啊、禅宗啊、这个莲花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啊，这六大宗派。那这六大宗派的前四大宗派，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他们基本还坚持了释迦牟尼原始佛教里边的空观和唯心观。那我其中举一个小故事，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禅宗哈，大家知道禅哈，禅宗的五世祖最后岁数大了，他需要找一个接班人，所以他把他子弟都叫在一起，说你们每一个人做一首短诗四句话，然后就是考试啊，我看你做短诗以后，看我对你们对这个禅的领悟有多少，如果领悟的好，他就选他做接班人。结果当时呢，这个五世祖有一个非常这个得力的啊，就非常喜爱的一个子弟叫神秀，他就写了四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就说啊，像我们的身体像一个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像一个明光净亮的镜子一样，所以你经常去打扫啊，让他不要惹尘埃。他就讲了要行修。没想到五世祖一听啊，不行，摇摇头，他不行以后别人不敢上啊。结果一个打杂的工人叫慧能，他没什么文化，他说你们都不行，我来说几句。结果他写了四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什么都没有啊，你菩提树也好，你明镜也好，都是空的呀，哪来的东西？哎，五世祖一听，行了，这个人行了，他把空观已经都接受过去，马上就把这个打杂的慧能立为六世祖。但是因为他的禅宗没有根基，最后他就逃到南方，逃到广州去行修，所以最后禅宗就由北宗神秀，南宗这个慧能。那么几十年、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呢，就慧能开始行修差不多了，就带一批人到一个广州的寺庙啊，去主持这个寺庙的工作。结果他走到寺庙前边的时候呢，发现寺庙前杆的这个旗杆上的旌旗在飘动。他就问随行的人：“你们说什么在动啊？”有人说：“风在动啊。”他不对。有人说：“旌旗在动。”他不对。这是说什么？不是风动，不是旌动， 仁者心动，这是六世祖的语录哈，就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看这个小故事，你就看见，就把整个佛教的这个唯心观和空观清楚的表明出来。但是随着佛教的变迁，慢慢的这个净土宗这一宗占了最大的上风。就你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就能够到西方乐土世界，你也不需要这个打坐，你也不需要读经，只要是口中念念有词就完。所以现在佛教这一宗成了最受欢迎的一种。所以你看，就我简单讲这么一个情况，你就能看得见整个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了原始佛教的一个无神论的唯心这个心理学的自律，慢慢就演化到了成为一个对多神多灵的一个综合性的崇拜。所以你看它的变迁是很大很大的，从祖先六世纪啊一直到现在就变得很大。那反过来说，伊斯兰教啊，中国叫回教，为什么叫回教呢？伊斯兰教就是因为当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从新疆啊，从西部这样过来，新疆当时的古民族叫做回歌族。因为这是传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信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是回族，所以呢就叫回教，这是中国一个土名字，实际呢是正式名字叫做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的这个创始人呢是穆罕默德，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在佛教是祖前六世纪，那么反过来呢，伊斯兰教是祖后六世纪啊，刚好是对称的。那他创立了这个伊斯兰教。实际创立伊斯兰教，你会发现在所有的宗教里边和基督教最接近的就是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穆罕默德在小的时候有机会随着他的叔父到中东一带去经商商队，所以当时你想基督教已经五六百年了，所以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基督教这个犹太教这些很多的这个传说和故事，是回来以后对他的建立这个回教有很大的关系。那他后来他回到中东以后，他这穆罕默德长得是非常高大英俊又能干，所以很快最后和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所以他就有钱有势，他就开始推行他的宗教。那相传呢是说他有一次啊，穆罕默德大概四十岁左右，他有一次在山洞里边静默的时候，突然看见天使长向他显现，就说了很多神的启示让他写下来，他不敢写，后来连续写好多次让他一定要背诵复述把它写下来，最后他说他不敢违背神的意思，结果他就把它写下来。这个复述或者是朗诵，那么在阿拉伯文就是 Quran， 所以呢写出来呢中文就翻成是可兰经。实际我刚才就讲过了，因为他很多东西他是从基础上来的，所以这个伊斯兰教里边很多的东西和基督教都非常像。你比如说他也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不过他这个真神不是耶和华，他的真神的名字叫阿拉。阿拉如果有的学者去查了，这个阿拉呢是从当时的阿拉伯的这个多神崇拜里边一个很强的一个男神的名字叫阿拉啊，他倒是取过来。他也相信只有一位神，他也相信有天使啊，我们刚才讲了天使哈，那他也相信有先知。而且很奇怪，整个可兰经里边列了二十九位先知，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二十九位先知里边最重要的有六位。你们知道这六位都有谁吗？第一亚当，第二挪亚，第三亚伯拉罕，第四摩西，第五耶稣，第六穆罕默德。所以你看在六位最重要的先知当中，前五位全是圣经中的人物，只有最后一位是穆罕默德，而且他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受到神启示的先知，所以最重要。他也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可兰经就这么记的，你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吗？但是呢他不认为耶稣是神，耶稣只是一个人，而且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因为他完成救赎就不需要再有先知出来了，所以差别就在这一点。而且可兰经有人也去读过，我也有一本可兰经，就已经统计过他可兰经一共有 114章，最后有多少节呢？一共有6000多节。有人统计过，在他整个《可兰经》当中，有72次提到了亚伯拉罕，有97次提到摩西，有14次提到了这个耶稣的生母玛利亚，有51次提到了耶稣。新旧约中的人物一共提到27位，而这《可兰经》的排列啊，不是根据时间的前后，主要是根据长短，最长的排在前面，最短越来越短，最后最短的排在后，是没有前后。所以呢，你很多读《可兰经》之后，好像觉得突然就出一个事情，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很多学者发现，如果你不懂圣经的话，你根本读不懂《可兰经》的。很多东西都是圣经过来的。当然，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改变。你比如说，他们也谈到了，亚伦他们哈，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那么下边不是造一个金牛犊吗？啊，拜金牛犊。那他说这个金牛犊是可以叫的，而且呢，说所罗门王可以懂鸟语，啊，鸟这么一叫他就知道鸟在说什么。还有呢，他说那个如果谁干犯了安息日，就会变成猴子。或者说他的三一神是什么？他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母、圣子。所以你看，他好多东西是从基督教来的，但他把它变了一下。但是有的话是原封不动的从圣经进到了《可兰经》里边。你比如说，在诗篇的37篇29节叫做“一人必承受地图，永在其上”啊，这是诗篇的一句话。最后就原封不动的变成了《可兰经》的21章105节，完全一样。那你知道谁抄谁的呢？那圣经在前，可兰经在后，当然是可兰经是从圣经来的，这是没有错。最后他们也相信有复活，最后有审判。所以你看，总的都很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他不相信耶稣是神，这个差别就是最大。所以有人就问，那他信的阿拉是不是就是耶和华呢？现在看得很清楚，你否定子就没有父啊，圣经讲得很，因为他三位一体神是不可分割的，你把子否定了就没有父了，你认子连父也有了。所以他信的这位独一神一定不可能是圣经讲的这位神。是大家一看你就明白了，实际啊，你要问哪一位是真的，你就是想办法不要老是去找假的。因为这个基督教啊，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宗教，你从一生的经历也很难把别的宗教搞清楚。你比如说佛教，那么多佛经，你说你一生能够把它念完都读懂了吗？不一定。而且你把一个宗教搞清楚，刚觉得差不多了，你可以信耶稣了，突然一个新的宗教又出来，你哪有一辈子去研究啊？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搞清楚哪个是真的。你比如说美国有一段时间呢，有人造这个假钞票很厉害，当然你15块、3块、1块他不会看你的，尤其100块钱那个 bill 啊，那个钞票，他有时候我有时候去买东西，他要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他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最后发现呢，有一个人这个使假钞就是非常能，你不管任何假钞，你只要到他的手上，他一看一摸马上就知道是假的。哇，大家都是向他去取经啊，他说你怎么会识别这么多假钞，你是摸了多少假钞，看过多少假钞呢？他说没有啊，我从来不摸假钞也不看假钞，我每天就是只摸真钞看真钞，所以摸到任何东西和真钞不一样，全是假的。哎，你看这是不是个好办法？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你把真神认识清楚了，和真神不一样的全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老是绕着去搞别的宗教，你就把真的搞清楚了。那问题就回来了，那么究竟哪个是真的？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实际如果你们听了前边我讲的这么多内容，也你实际应该是知道哪个是真的。因为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讲出很多的区别，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实际就是说，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人要凭自己的智慧、能力、愿望去找出一条 通向神的道路，或者找到一位神去来解脱人间的苦难，这个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有限啊，人的理性有限，智慧有限，神是这么高这么大，所以按照人的理性智慧找出来这位神绝不可能是这个真神的本体。实际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人自身的理性智慧文化的一个投射或者一个投影，它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所以人去找神最后就变成人去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你看他们有人做过一些考察，你比如说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建了很多庙宇，那庙宇里面当然有菩萨，结果呢就发现佛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所建的庙宇，这个菩萨的样子长得都像印度人。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在造神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样子来做嘛，那周遭只能找印度人，那所以长得都是印度人样子。那随着佛教的寺庙慢慢的往中原迁移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菩萨像就开始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以后再迁再造菩萨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周围的人再做个样子，那周围人都是中国人，对吧？慢慢就像中国人。而且你看现在所有在这个寺庙里边这个菩萨所穿戴的衣服啊，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你知道这个玄奘啊，这个唐僧到西天取经，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西天取经完了以后，最后就在河南洛阳的东边建立的第一个寺庙叫白马寺，主要那个就是一个移经的地方。所以你看从这个菩萨的长相到菩萨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反射，它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而且大家看看在这种人所找出来的神，你会发现人和神的关系完全不对。你看有时候说哎，我明天要做一个什么事儿，我去先拜拜菩萨求他保佑我，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到庙里去烧香去拜去了，保佑我，如果我这事儿成了我回来再给你烧香还愿，对吧？如果是这事儿真成了，哎，说这个菩萨还灵，是赶紧回来再烧香。如果这事儿没有成，说这个菩萨不灵，扭屁股就走了，对不对？再去找另外一个神来拜。你说在这种神人关系里边谁是神呢？拜菩萨的人是神，这个你所拜的这位神必须要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他不按照你意愿去做，你就连他就连烟火都没有了，香火都没有了，是不是？说虽然说你好像在拜他，实际他只是一个神仆啊，他有这个神的能力，但是呢必须做一个仆人，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你看是不是在这种宗教人生关系的时候完全是颠倒过来。但是反过来说，那基督教就刚好和这些宗教是反过来的。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来的，现在将来世界的结局如何，这都是神告诉我们，不是人找出来。所以神找人最后变成什么？神造人。为什么？当每一个人因着神的启示而信了耶稣基督的，最后得到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凡在基督里的，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变了，一切都变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怎么知道基督教这位神是神找人呢？实际你要听了我前几讲，你就应该清楚了。神找人的根据很清楚啊，第一，神赐下了这本圣经，这是神的话，对不对？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特点，知道它不仅圣经自称它是神的话，而且有很多的特点，知道这是绝是人的手写不出来的，是神的话语，就是通过读圣经我们才知道 对神的更多的了解，对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的计划、将来的前景，我们只有读经才知道。第二，神亲自来过世界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是以人的肉身显现，在地上生活了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真事情。所以从这个里我们就能知道，乃是神来找我们的，这差别很大。所以就是说，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出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分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基督教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不是从我们里边出来的，乃是从上边启示下来的，是这样一下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一个主观的东西，乃是植根于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事实、客观事实的根基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我们信这位神是一个客观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脑子里想出来的，是这位神，你信他，他也存在；你不信他，他还是存在，因为他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想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都是把基督教信仰也看的是一种宗教的一个精神寄托。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相信他了，他就灵了；你不信他，他就不灵。不是这样的，所以你都看得见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有很深的客观的根基。就是神来找人的很多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这样，大家就要问，那这样有什么分别呢？有没有更多的证据从另一方面来证明呢？真神和假神如何分别呢？有啊，圣经里边真是很奇妙的，在以赛亚书里边呢，神就对假神提出挑战啊，在以赛亚书这个41章，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41章从21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情。”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了，你们都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物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这几段经文里边，耶和华就向所有世界上的假神提出一个挑战，说什么呢？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真神，就有一点的意念好了，你们说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能告诉我们吗？你就说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能告诉我们吗？如果你能够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全都讲得很清楚，那我就认你是真神。你不管降福也好，你降祸也好，我们都知道你是真的。但是可惜啊，除了耶和华这位真神以外，没有一个宗教的神他敢于说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只有耶和华敢。我前边在讲到了这个圣经的预言，实际我后边还会讲，实际过去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是不是？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后边我在讲进化和创造的时候，会专门在谈这个问题。神早很清楚在创世纪就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只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当人神把人造好以后，从他的鼻孔里边把神的气吹进去，使人又成为有灵的活人。 耶和华六天造天地，啊，这都是圣经讲的。啊，东巫少时候曾经受到人们的嘲笑、毁谤、攻击，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今天，随着科学发现的进一步，今天很多人重新回到圣经。我下边几讲会比较详细的谈这个问题，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上几讲讲了圣经的预言呐、啊，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预言整个世界列国的兴衰啊。我上一讲也谈到了，这通过但以理书谈到了怎么样从巴比伦啊，从这个亚述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从马代波斯到希腊，从希腊然后再到罗马，这些到现在是完全应验了。而且将来神也应验，将来最后新天新地的到来，将来神对人的审判，是这些还没有应验，但是今天随着时间来到了，已经应验的是屡试不爽。关于耶稣的几百个预言完全应验。你想这样他为什么敢这样如此紧密的让神的教训、圣经的话和历史、人类的历史这么紧密的连在一起？因为这位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是整个历史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他才敢说历史上过去怎么样，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别的宗教的很多经典也很有很多的智慧，但是那个都是人的智慧，他不敢这样联系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这么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因为他不敢预言将来历史会怎么样。所以你看，随着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神就这样敢于这样挑战你，如果你是真的，你就把过去将来你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所以大家读圣经呢、啊，你才会发现圣经里边是那么蕴藏着那么多智慧，那么多神的远见、神的力量、神的掌控，一比才能够这样比出来。所以你看，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这样一比就很清楚。而且如果你进一步再看圣经里边启示的主耶稣，非常独特。主耶稣和别的宗教的奠基者相比，你和释迦牟尼比，和穆罕默德比，你要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都比不上啊。我刚才讲了，释迦牟尼是个皇太子，对吧，受了很高深的教育，有很有权柄。穆罕默德呢，他有钱有势，但是主耶稣默默无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世上生活了三十年以后，传道三年多，他的祖籍不过是在巴勒斯坦方圆200英里的这个范围以内，三年多就被人钉死了，没人去注意到他。生前12个门徒最亲近的，其中一个还出卖了。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上面已经谈了，多数门徒都跑掉了。你像这样一位，他却自称他是神。说昨天我和志明在谈，还谈到这个问题。有人说耶稣就是一个大的道德家，实际你不要说他是道德家，你说他只是道德家而不是神，这个本身就矛盾了。如果耶稣是这么高的一个道德家，他却自称是神，而他又不是神，他岂不是在说谎？他说谎怎么可能是道德家？耶稣的作为非常的奇特呀，因为耶稣当时是那样的默默无闻，所以一直当时都没有人注意他呀。你在一个很偏远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一个犹太人被钉死，根本就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一直当几百年以后，当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回头，耶稣是谁？这个时候呢，再问耶稣是谁都晚了，好多细节都搞不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们都现在都是以耶稣的降生作为公元的元年，对吧？耶稣降生，实际当时的推算，几百年以后发现已经有误差了。现在更多的学者认为，主耶稣很可能是在主前2到4年这一段期间诞生的，不是公元元年。那至于说耶稣的生日就更不清楚了。我们今天是12月25号，对不对？ 过圣诞节，实际这个节日是从别的一个宗教的节气转过来，你连日期年都不清楚，你还知道日期吗？当时耶稣那么贫穷，根本不过生日了，穷人谁过生日啊？对不对？主耶稣说这狐狸有洞啊，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就这样，你就会发现嘛，这么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怎么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现在人口的统计，全世界大概将近60亿，信耶稣的20亿，占全人类的1/3。他凭着什么？就是因为他是真神，所以才有越来越多人的相信他。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行神迹奇事根本不是说因为要行神迹奇事在表明他是神。你会发现他福音书所记载他的神迹奇事，都是因为他出于对人的怜悯，看见人这么苦，他就动了慈心去医治他们，甚至医治了还不让他们去说。有一次有个慕道友问我，他说耶稣可不可能是一个功力很高的气功师啊？哎，我说何以见得呢？哎，他读得很细啊。哎，有的慕道友他们也很专心的。他说你看，有一次一个妇女得了血漏，是不是都十几年都治不好啊？他就跑到耶稣的后边去摸耶稣的衣服，他想一摸就会好，果然一摸他的血就止住了。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身上流出去，对不对？马上回头看谁摸我啊？但是你看有能力出去的在发功啊，对不对？他能力一发功出去以后，这病就治好了。哎呦，我说你读得很细啊，我都没想到这儿了啊。当然你要从这一点上，你会发现好像和气功的发功有一点像了啊。但是你要看耶稣是不是，你要整个一个大的画卷来看他。而且你就从治病来看，耶稣的能力远远超过所有的气功师。他不仅能够把人的病治好，而且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哪一个气功师可以做到把人从死里复活？没人做得到。而且耶稣可以有斥责大海，平息风浪，这个整个的大自然的控制的力量。而且耶稣的教训，我前面已经谈了，非常独特的。他不光是治病的，他乃是叫人要悔改。天国近了，说你们要悔改。你看见圣经之下的预言，最后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所以要把整个连在一起，你才知道耶稣是谁。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知道一个人本相的，谁知道？自己的家人最清楚。啊，我们在外边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个面具的。你不是说有意要去戴，你总是要客气一点呢，啊 ，nice 一点呢，再不愿意听了，要装得礼貌一点呢，啊，到了家里就不一样了，到家了，这是我的家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为什么？到了家了，完全放松了，这个本相暴露无遗。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本性，就是问家里，他家里人最清楚了。所以你说知道耶稣究竟是不是神，谁应该最清楚？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弟兄姊妹最清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向他报信说你要圣灵怀孕生下救主，他更是很惊慌了。不是像我们想的2000年以前人就以为童女可以生子，他还说不行啊，我虽然订婚都还没过门，我怎么可以生孩子？他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天使说你不要怕，你尽管生下来，他是你从圣灵感怀。所以玛利亚的伟大就在于他顺服神了，结果就怀孕了。怀孕了约瑟看这大事不好啊，刚订婚还没过门怎么就怀孕了？那一定犯奸淫了，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认为他是童女生子，童女不可能生，所以最后他就想把他暗暗休掉，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呐、啊，他不愿意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也知道玛利亚很好。不过这个事儿出了淫乱，那一定把他一封休书把他休掉就完了。哎，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你不要休，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他是从圣灵怀的孕。哦，约瑟也很听话，把他娶过来。圣灵怎么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下耶稣。所以你看他们这都很清楚了。最后耶稣生下来以后，你看在这个殿里哈，那个先知西面和一个女先知讲的那一份预言呢、啊，那个老先知啊，就看见耶稣降生了，他说神啊，你可以现在让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已经看见救主降生了。 后来耶稣开始长大了吧，十几岁他们不是上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吧？上耶路撒冷就往回走，突然耶稣没有了，这个父亲母亲又折回来，一看见耶稣在殿里和那些法那些教师们在一起谈经论道的，他妈妈说，你看你做了什么呀，让我们这么走三天来找你。耶稣说什么？你找我干什么？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大伙儿听不懂，谁是你的父？不是我们来找你吗？但是你圣经怎么解？玛利亚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他就在琢磨。是这些通过了很多的经文以后，玛利亚对耶稣就越来越清楚，他有很多的印证了啊。他的怀孕的期间，他的这个亲戚伊丽莎伯啊，他一相公安的时候，伊丽莎伯里边怀里边的这个施洗约翰就开始就跳动了啊，他就知道这个主的母亲来了啊，都好多的印证呐、啊。最后天使报信呐、啊，说你跟牧羊人看，今天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记号是什么？在马槽里的婴儿。哦，所以这牧羊人一到了伯利恒去报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惊奇。玛利亚也是把这个话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是通过这一切，他对耶稣是谁更清楚。最清楚一个表现是什么地方？大家记得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加拿饮水变酒啊！那一次婚宴上，那耶稣的妈妈去了，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也去了。那当时到喝酒啊，喝得一醉方休。那没有想到那一天，婚礼到一半酒没有了。你看这个圣经的描述，你们仔细看了、啊、然后玛利亚就去给耶稣说得很简单了、啊、他没说很慌张的，哎呀耶稣你看他都没有酒了，你有什么办法去借一点呢、啊、或者去什么买一点呢、啊、没有这么啰嗦呀，就几个字儿，他们没有酒了，就这几个字。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他向耶稣一定要管，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还没有管。耶稣说，妇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有你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我们现在中文把它翻成母亲了哈，实际原文是妇人。很多人都是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能叫你母亲是妇人呢？啊，当然这里牵扯到很多神学问题，我今天不谈。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说我的时间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看，就是这样的玛利亚会怎么样？他回过头来怎么吩咐仆人？他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看看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一定要管，而且一定有能力要管的。果然耶稣吩咐把外边的几口石缸全部倒满水，那仆人也听了，倒满水以后舀出来送上去。那你说一般人敢吗？那个都是盛洗脚水洗脚水的地方啊，对不对？你说倒满了还可以，再舀上去倒点酒一上去还行吗？那但是玛利亚吩咐，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一咬上去便是上好的酒。所以管举宴席的时候，你看看你们怎么搞的，别人宴席都是先上好酒，最后好酒喝完了才上烈酒，你们这好倒好，先上次的那酒，到最后一半你才上好酒，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酒是谁变过的。你看就从这个很简短的故事，你就看得见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下，他妈妈在，如果耶稣不是同你怀所生，真是所谓玛利亚迎难所生，他不是神。作为一个母亲的，看了自己的儿子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总是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吗？玛利亚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位真是从圣灵怀孕的神。我读到一个故事，就谈到从前有一个村子里边有一个青年人，无恶不作，屡教不改，什么坏事都做，最后被抓住，就说你这已经无可药救，村里通过法令，第二天早上当村里的教堂钟敲响的时候把他绞死，是在村外立一个十字架。结果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就把这个青年人就押送过去，等到十点钟教堂敲钟，等了半天都没有敲，十点钟敲钟也没响，所以村长说派人去看。就一到教堂一看，几个年轻这个拉钟的这个老年人啊，气喘吁吁的坐在那边，说你怎么不拉钟？他说拉不响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说怎么会不响呢？ 是几个年轻局长拿不动啊，中锤很重，大家就喊着号子，一二三，棒，一二三，棒，一下钟响了。钟一响的同时，从那个钟楼上一下掉下一个东西，一看，原来是这个罪犯的母亲摔死在了。他知道第二天钟响的时候就要把他儿子处死，那作为一个母亲，他能够做什么？他最多只能做的就是稍微延缓一下他儿子的生命，所以他夜里就上去，就用自己的身体包着这个大的钟锤，所以你再撞都撞不响，因为他的身体隔在这个钟壁和钟锤之间，你拉不动，拉不响，你拉不响，的儿子就不会死。但是总是禁不住这几个年轻人来回这样撞，一下手一松就摔死掉了。哎，大家看那河都是非常的感动。最后村里再次开会。最后决定对这个年轻人讲说，你的母亲已经为你死了，我们决定不处死你，你要好好的为你的母亲活着。就这样，这个年轻人突然就是幡然悔悟，我讲的这个事情乃是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就要做极其力量来救她的子女。为什么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看见自己的爱子长子就这样无辜的钉在十字架，却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确实耶稣就是圣灵感化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辈子背着黑锅，一直说他是犯淫乱，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就是耶稣是真实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是不是神。为什么基督教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真神？你就要看一看整个神的启示，看看耶稣的为人，整个的短短的三十多年期间，耶稣的所行所言，他最后所成就的事情。当然，我们说耶稣是真神，我们也并不是去藐视别的宗教，去轻看别的宗教。我刚才讲了，别的宗教的创始人也是有一个去行善，也是愿意找到一条通向神，去解脱人间苦难这个心，他们的心是都好的。但是我们去不轻视他，我们尊重他，并不表示就要认同他们，认同就不表明是什么尊重了。今天我就发现了，实际从无神论变成基督徒，有时候相对还容易一点，往往是有相信有神而且有别的宗教背景的人要成为基督徒，甚至比无神论者成为基督徒还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宗教的经验，他们相信耶稣可能是神，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信的那个神也是神，是他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唯一的真神这个说法，他很难接受。我碰见好几个这样。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以前弟兄姊妹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呀，我们这地方来一个访问学者，人也非常好，在我们这儿住了一年，我们经常请他来教会，每一次都来，但是从来不表态，最后一年回去以后写一封信，非常内疚，说你看弟兄姊妹对我这么好，我居然没有信主。大家说没有关系了，哎，没想到我要去布道以前他又来了，又再来进修一年，说这次这个好机会啊。我说好啊，你们大家好好为他祷告。结果后来我在布道会的时候，他一直每次都参加，听得非常的认真，但是就是不表态，你怎么呼召他也不举手，也不评论，也不说话，也不回。后来我就下来找他谈，我说你究竟觉得基督教怎么样呢？他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耶稣也很好，我也相信他是神，但是我很难接受除了他以外没有神。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信道教，他的妈妈从小就跟他讲，因为当时农村也没有电灯啊，这个几十年以前，所以有时候晚上要去庙里去做事儿，怎么办？又是农村又是小脚，他说每一次他们结伴出去的时候，总是前面路上就有一个小火苗，梆梆梆梆梆就跳着往前走，你只要跟着这小火苗往前走，最后一定走到这个庙里。他说从这个经验在他身上印象就很深， 他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相信他妈妈信的也是真神，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呢？哦，我才明白了这个真界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有的人他有别的宗教的经验，所以他很难接受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独一真神的观念。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误解。有神一定会行神迹奇事，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你看见的一些超然的事情，它可能是出于神的，可能是不是啊？可能出于别的灵啊。我刚才讲，我前几讲讲过了，灵界有灵界的造物主，就是这位真神，然后灵界有受造之物啊，就是天使，天使有部分堕落下来就是鬼魔，是鬼魔或者天使，他们都可以有超然的能力的。所以你不要看到超然的就是一定是出于神的。所以今天很多灵界和邪灵，他们是借着宗教这样出来显现的。所以很多的宗教里边也有很多所谓显灵的事情呢。你看，我知道别的有些宗教，他们这些法师最后要过世，他们都知道啊，所以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衣服换好，就盘腿一坐，坐化了，一坐下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肉体不会腐烂，就慢慢就干了，就缩起来了，然后最后把它涂上金身就供起来了，这些都是超然的事情。是不是一定有超然的事情就是出于神呢？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练各种气功化等等，那过去我们都很大惑不解，为什么？结果我最近读了好几本书啊，都是过去练功练得非常深的人，他们都到什么程度？可以奉功，可以收功，他还可以控制几十里外一个人的意念，他只要一发功，说他要这干什么干什么，他一定非要那么做不可。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灯这么亮吧，他一发功，看着灯慢慢变暗变暗，最后灭了。他再一发功，看着灯慢慢再变亮。收音机也是这样，他一发功，收音机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然后再一发功，变得越来越大，他都可以做到这样。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被邪灵捆绑，每一天晚上被邪灵所惊吓，完全活不下去，最后找了基督教，基督教奉耶稣的名为他赶鬼。最后他说啊，那看见呢，这个肚子里边呢，一会儿这边鼓一大包，那边鼓一大包，就像 小兔子在里边似的，都是灵界的包，横冲直撞，就哗哗哗都出去，出去以后最后才得救。所以你都看得见呢，所以主耶稣早就说了，在末日的时候，那些低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他们要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要迷惑了。是主耶稣早有应许啊，所以不要看见神迹奇事就一定是以为出于神，他可以出于灵界。那怎么知道他是出于好的是坏的呢？怎么样分辨这个灵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在约翰一书四章他就讲，他说弟兄们，你们对所有的灵不要都信呐、啊，一定要分辨那是出于神的不是。那老约翰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很清楚，他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标准后来我们试了很多次，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他所以他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就这个区别。说这个灵界的工作就一个区别，通过他的工作是让你引向耶稣，去认耶稣是主是神，还是反过来，还是不认耶稣。你看很多人他们通过各种宗教的经验啊，打坐呀，放松，哎，就有很多的宗教的经验，身体也好了啊，很多的病也好了。他们说那是邪灵，怎么会让我这么好？实际我们圣经讲了，有时候这些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唯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认耶稣。如果他一开始就让你去杀人放火，你马上就认出他是邪灵，对不对？你就警惕了。他就是给你一点甜头啊，你念身体好了，哎，还真灵。 但是你再往上练，他就要告诉你，你不用去信耶稣啊，你一练就好了，你靠自己就够了。所以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离间人和神的关系。只要人不信耶稣，他最后就有办法来对付人。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就会主耶稣话把神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圣灵，这个圣灵了不得呀，因为圣灵是神的一个位格呀。所以圣灵和外边的这个灵界的东西不是一个层次一个等级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的圣灵是造物之主，外边的这些邪灵啊都是受造之物灵界的，所以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凡是有圣灵的人，邪灵就没法对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信耶稣，他最后就没法对付我们。但是反过来说，他给你一点甜头让你不去信耶稣，最后他就有办法对付你。所以老约翰说，你不要怕，我们里边的比他世界的大。而且我也知道很多的老牧师对我讲过这个经验了，因为我实习的牧师也讲过，他说他当时在福建牧会的时候，知道旁边有人交鬼，只要他在场那交鬼就不灵，所以他有时候讲完道就走了，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他有一次那边正交流鬼玩的欢喜呢，突然就那个人就停住了不能动，扭头一看那牧师站在那儿。为什么？因为牧师走一半发现他的雨伞忘在教会了，他就回去到教堂里去，雨伞刚一路过那儿，刚一路过那儿那个人就不行了。还有我们像我原来我现在教会的牧师啊，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有一次在台北啊，他就看见人山人海围着看，他也抓进去看，结果出什么事呢？是里边的跳大神啊，这地上都铺上那个烧红的火炭，这跳大神的人就是把鞋把袜子都脱掉，然后就抬着东西在这烧红的火炭上走，如履平地啊，大家看到这，结果他也抓进去看，没想到他一抓进去，这人烫的叽里哇啦就乱叫就跑了，受不了，整个就乱了。这个时候这个领队的人就很有经验，他就问，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我这牧师一听扭头就走。为什么？只要基督徒在场，他有真神的同在，你邪灵就玩不转，看见没有？所以大家就不要看，所以很多人就是要识别诸灵啊，圣经讲的要分别灵界，不要看着任何神迹奇事就以为他一定是出于神的，乃是要看这个超然的事情是把我们引到什么样的地方，是我们引我们去认耶稣认这位真神，那他就是出于神的灵，否则就是出于那低基督者。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尝到一点甜头，你想你病好了，你或者是发财了，这些东西早晚都要过去的，你唯有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永恒不朽的生命，那是永恒的。所以今天很重要一点，就通过我啊这些年有机会去传，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就要分辨这个灵界的事情，不要有看超然的事情就以为那一定是出于神的，可能是可能不是，分辨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这个灵界的事情出了以后是灵里去认耶稣还是不认耶稣，最大的分界这根上的问题就在这儿。你不要看他表面做了多少好事，你要看他根上的问题。耶和华说你要拜假神，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我们中文翻的要文雅一点，说是嫉邪的神，实际原不就是嫉妒。你说神还嫉妒吗？神是嫉妒啊，你有经营为神，你去拜假的他就不愿意了，他怎么会是偏向？也许你们家啊，你有孩子，你有好几个朋友都和你家庭关系不错，有叔叔啊，有一天这个你的朋友就对你孩子说，哎，叫我一声爸爸，你马上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叫他爸爸，他这叔叔啊，你说你怎么这么偏向，叫声爸爸有什么了不起，这什么叫偏向了，就是只有一位是爸爸了，那天上就是只有一位是天父，只有一位父亲了，所以你一拜假神神就不愿意，因为他们是假的啊。所以我想讲到这样一个心态，希望我们每一个今天你在座的，不论你是无神论者，你是有别的宗教背景的，我都希望你好好来读经，来认识耶和华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你真正的悔改来归向他。